竹人生。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建筑人生，我是林桂荣雍林。我们大家都知道建筑是生活的容器，人生所有的阶段都在建筑中度过，人活在建筑之中，建筑也存在我们生活之中。但是我们人生有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是生命，一个是生活。有了安全的生活，生命才有保障。我们今天很荣幸访问到振兴医院的魏征院长。院长你好。
好，理事长好。
你好。我来访问之前有人说，那你建筑跟心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建筑到最后的这种境界是要触动人的心。当年我在国外念书的时候，万一我的心不是很平静的时候，我还认到我到教堂去以后就得到很多的平静。那我最近已经在施工中的一个妈祖庙，我也把它定义是心灵的殿堂，所以我今天就想跟我们的魏征院长好好谈一下他的专业，不管是换心也好，知心也好，我想跟这位有人心人术的这个院长来谈建筑与心的这个对话。我觉得我是那种北漂来台北奋斗的青年啊。那当年小时候呢，父亲是个公务员，然后就送我一双皮鞋让我去念小学，结果进去发现小学的时候大家都是赤着脚，那我就不敢穿那双皮鞋，等到毕业的时候才把那双皮鞋带回家。然后呢，到了初中的时候，我们那个我是念在新营念初中，我们那时候新营是要理光头的，光头，所以大家都理光头，就没有什么特别的稀奇了。那我的这种成长背景，我想很多人可能对我们这种我们心脏外科大院长这个魏征院长的这种成长背景非常有兴趣，能不能请院长来聊一聊你当年的这种成长的背景？
好，听你刚刚讲的那段呢，我也想到我的这个身世，我们的小时候的经历其实有蛮像的哈。第一个，我也是在嘉义出生的，后来就到了员林，因为我父亲是军人嘛，
是
啊，他那时候驻防中部地区哈，他的军队好像在田中那一带，所以后来就我们住到园林啊。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小时候也是一样是理光头的，我一直到高中毕业还理光头，但是我其实高中还没毕业以前，那时候已经发际已经开始解除了，
是
可以理小平头，那因为我理光头已经理习惯了，所以还真不习惯说留理小平头，
就继续，
所以我继续
留光头。那时
候这个小时候有时候自己想想自己小时候也蛮好笑的，就是说哈，人家同学都为了好看都理了小平头了哈，就全校毕业的时候就两个是理光头的，我是其中之一了，都觉得已经习惯理光头，就 不好意思再改了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小时候的背景，但小时候在园林其实也像是算是一个乡下啊，那个时候门口就是一片稻田嘛，
是
那时候抓鱼啊，到小沟里面，不是小溪，就是小水沟里面去抓鱼，抓小鱼，然后钓青蛙呀，类似像这种。
而且那种小沟都是臭水沟呢。
应该是不干净。
因为我曾经在那个小沟里面游泳，游到一半的时候，那个死狗这样流过来啊，死是那个猫啊流过来了、
是。
我当年童年的时候的乐趣也是蛮值得回味的。当年你考大学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值得跟我们听众来叙说的？
这样的，我在园林念的中学哈，后来高中是去彰化哈，彰化中学、
彰化中学是，
后来考的是那个时候大专联考嘛哈，
是
那时候有两个联考，一个叫大专联考，
是
一个军事学校的联考，
哦，是两个不一样的，
对，不一样，不同的时间，
是
大家就是怕万一。有一个地方没考上，还有不同的时候还可以考、那时候我在大专联考考的是中原的建筑系，
哇、差点跟我同行、
对对对，其实我说老实话我还蛮喜欢建筑、现在想想还是应该念建筑比较好啊。然后同时因为
那我们就少了一个名医了，不行啊。
但同时那个时候本来一开始还不知道有军事联招，那时候是教官嘛，
是
那时候学校的教官他就怂恿我们去考，
哦，是
就是我们有一批学生跑去考军事联招，
是
那时候就考了国防院，
是
那时候 面临一个抉择，就是到底要念什么好。
嗯
啊，那时候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就是我是觉得我大专联考考的还不够好啊。
是，
那一个是要去当建筑师，一个要当医师呢。其实我压根在高中的时候没想到过要去当医生的，因为我念的是甲组、
哦、
医学是丙组，
是丙组，对啊、
只有军事联招，因为他考试的时候他是跟中正理工学院那些其他几个什么通讯学校是一起考
一起考、嗯、
所以他考的是属于甲组的
哦
的
这
种课，
是这样的、哦、国防医学院就变成在甲组、
在甲组里面
还蛮特别的、
所以那个时候就误打误撞就考了医学院哈。那后来想想，哎，医学院也好嘛，也我还喜欢、那就一方面
多少人向往啊，那时候医学院是最热门的，
是，但是军校的医学院不是很多人向往、哦、不见得不见得，真的不见得、那当然是比较不是跟一般的民间的这种医学院可以比的哈、那个时候觉得好像哎呀，军校的医学院总是比较少人去了解，那所以那个时候也就去念了国防。但是我去报名之后呢，我妈妈就觉得说啊不行，她说哈，你老子已经是军人，你不要再干军人了，万一两个都死掉怎么办所以就一直要我去念中原建筑哈、后来我就跟我母亲讲，我说没关系啦，就是反正我喜欢这样就可以了。其实我的想法那个时候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因为那个时候 念军校不用钱
啊，是
啊不要学费，
那时候我们都是清寒子弟嘛、
对，都比较稍微不见得每个都这样了，就是很多人念军校是因为不用花钱
哦，是
是因为这样。那中原是一个、是私立学校，
不过那时候私立学校的大学的学会对一个公教人员来讲还是
不便宜，
蛮负担蛮重的。
其实我的考量主要是这个，所以就这么一个结果，所以才会念去念了国防这样子。
那您念了国防以后，我知道您第一位到美国拿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医学博士，那这也使我想到我当年留学的时候是在1979年的时候。那1979年的时候我到了法国的时候，我们学校旁边就是罗浮宫啊，罗浮宫有一幅很著名的画，就是达文西的蒙娜丽莎的微笑嘛、
是是。
那我知道你们现在的这种达文西是个名人啊，名作家、名画家，又是发明家，但是在对你们医学界来讲也是蛮重要一个名词嘛，
对对对，
所以常常会听到一个达文西的手术这样子哈。那能不能跟大家说明一下？
好，当然了，这个达文西这个名字用在这个所谓的机械手背啊，或者有人讲这叫做机器人手术，这上面是一个现在目前最主要的一个厂牌，他用的是这个名字。他用这个名字我相信也是因为当初达文西在医学方面的贡献啊。那么他这个机械手背开刀，也就是其实讲起来简单的来讲，就是说他用一种遥控的方式，但这种遥控是可以远端遥控，也可以就在同一个开刀房里面，同一个房间里面，只是医师呢，主刀的医师呢，他不需要站在手术台上面，
他好像在遥控一个电动玩具一样、
对对对，他这个他旁边有一个控制器嘛，
是，
那这控制器你旁边就他有左手右手的这个可以操纵他的这个器械、那他就经过这个连线、直接操纵手术台上的这个器械啊。那这个手术台上器械其实看起来真的你们要去看的话会觉得蛮恐怖的，就是很大
哦，机器
对，
这个机器设备很大，
机器也不小
哦，
然后人躺在上头，比如说四肢这个器械就插在你胸腔里面，或者插在肚子，
要挖几个洞？三个洞吗？
至少四个洞。
哦，至少四个洞。
对对对。
啊，至少一个洞是摄影机跟什么？
有个是摄影机，对不对？
跟什么灯光进去的？
对，一个是摄影机跟灯光
是
一起的，然后
有
另外两个洞是左手右手的手背拿的器械哈、他可能左手拿的是一个镊子。右手拿了一个是个剪刀或者是缝线的东西哈、那还有一个洞就是牵引器，就是说要把伤口拉开嘛，
哦，是牵引器，
比如说你心脏开到你要有个地方把它勾开，所以真正讲这个手术哈，你在动手术的时候就那么靠这几个洞，然后因为它是从胸腔或腹部打了几个洞，那你这几个洞的话呢，不像普通手术，普通手术我们伤口开的比较大嘛，
是
啊，你可以从四面八方，你的还有助手，我们两只手，助手还有两只手，还甚至于第二助手，
比较有真实感，
比较灵活，
比较灵活，对对。
一般传统开的还是比较灵活，
是。
但是达文西手术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能它的伤口比较小，
是、
第二个用它的这个用内视镜放大十倍的关系，就在某些时候看得
更
清楚，
看得很仔细，
但它的缺点就是刚刚我讲灵活度，
嗯，
会比较差，哎，是这样子，嗯。
这个问题也让我想到，我们现在建筑借用很多这种 AutoCAD 这种电脑的辅助绘图。那当年我在法国念书的时候，我们很重视这种手绘的这种质感的这种效果，就像这个手哈，一定要练到非常的熟练。就像我们留画有一个叫苏显白，一个小提琴家，他说他跟我讲，他现在是当台北艺术大学音乐学院的院长，他说他每天都要从他5岁开始，每天都要练2个小时，让那个手非常的熟练。那也使我想到是说，大名医的这种手也要非常的熟练，就像我们建筑师的手也要一天到晚都要非常熟练。这方面我是觉得蛮有，好像在创造一种艺术的效果这样子。
我觉得外科医生本来就应该是有一半是属于艺术的。
哦，是
啊，因为哈，尤其心脏外科。
哦，是。
因为心脏外科的手术几乎全部都是在修补，修补，就是说或者在创造。
是。
创造什么？就是说你有点像你们建筑哈，就是说我哪个地方不对，我比如说重新修整一个什么东西。
是。
啊，或者换掉一个什么东西，比如说妇产科好了，比较不是。这个样子，妇产科常常在切东西，
哦，
这个肿瘤给你切掉哈，就是拆房子，我们是在盖房子，
哦，是，
然后是整修房子，
整修房子，
哎，不同的状况，所以对于心脏外科来讲，我一直觉得做的工作有一半是比较偏向艺术工作，
哦，是，
所以就像你讲的，要不断的这种，要有点类似像，
不断的练习，
对对对，
那另外我是觉得我蛮羡慕你当个医生的，因为我们当个建筑师都是人家辉煌腾达的时候来指定我们来帮他做设计，然后来找你要不管是换心啊心脏手术也好，都是来拜托你来帮他解救他的生命的，所以你非常有成就感啊。这个是两个不同的地方，但是有一个相同的地方是我们建筑师也需要很多的团队的合作，一种 teamwork
对，
啊，这方面你也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吧。
没错，这个团队啊太重要了。为什么哈？就是在医学方面你要做得好哈，你也是要团队，即便不是一种很大的团队，小团队也是需要的哈，比如说有人会认为，哎，你做心导管这个东西一个人就可以做，没错，你手术者是一个人，可是你旁边那些人还是很重要，那更不要讲心脏手术了，心脏开刀的时候，在即便在现场房间里面有在动手的大概有9个人，
哇，
那就有9个，
所以这个团队是很重要的，
这个很重要，你
其中而且很有默契了，
哦，这中间你一定是靠默契，不是靠讲话，你不是怎么
比个手势你就要知道要拿什么东西
来，你甚至对你甚至不要有手势他就知道你下一步
要
做什么，
是是是，
要到这个程度，要不然好，你可能会耗费很多时间在浪费在等待的时间，要不就还有就是这个出错，
是
啊，我们的出错是我们9个人任何一个人出一点错就会走人的，就再见了，
是是是，
所以这个是我们手术的压力确实是蛮大的，
那你们如果碰到换心的时候有没有碰到是说，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因为在台湾等不到心脏就在美国换心，
对，
换完心脏以后马上他换了一个美国的心，然后他用台湾话讲说，啊，你换了一个美国的心，那个心会不会 太猛了一点这样子，会不会是 有一些不同性别的这种趣事会发生呢，
这样子好，但是有多多少少会，因为，
哦，
啊，这心脏你看嘛，就是就不要说是美国的嘛，你即便台湾的你假如一个 A 型给 B 型大概就不会成功了，光一个血型不同就会有问题，所以你换心之后它是一个不同的一个人的身体的来的一个东西，它的蛋白质结构跟我们自己的不一样，
是，
那我们身体会排斥的，就像它排斥一个细菌跟病毒一样，它是一个抵抗力嘛，
是，
它这个人必须要有个抵抗力，没抵抗力它就随时人就走掉了，它得别的病就走，所以它必须要有抵抗力，那你要告诉他，你说哎，你这个心脏不要给我抵抗哈，不要排斥，所以这个变成就是心就要融合在一起，就有点像你们建筑，你一个建筑在一个文化的一种同样这个文化的里边，你弄了一个不合这个文化的一个建筑进去，不是很奇怪，也会被排斥嘛，
当然会啊，
所以就是跟我们这个心脏你换一个人一样，也要融合在他那个身体里边一样的意思，
所以这一点我倒蛮有感触的，就是说建筑就是生活的容器，那我们台湾有时候会对自己的本国的这种 自己的建筑师没有那么大的信心。那我一直从我们从国外回来，一直要加强我们自己民族自信心，就是说我们的生活的习惯跟我们的生活的方式不需要外国人或是来教我们。
嗯，
我们应该建立起民族的自信心，建立起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样子，所以这一点还蛮重要的。
对，
另外我是觉得像在国外我们有时候要找个家庭医生不是那么容易嘛。那我想您也听过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个水电师啊，他三更半夜的时候发高烧不退啊，他打电话给他的家庭医生啊，家庭医生被他吵醒以后呢，就说啊，你就先吃两颗阿司匹林啊，看能不能退烧啊，如果天亮的时候没有还没办法退烧的时候来找我啊。那有一天那个家庭医生 他家的那个水管不通的被塞住了，然后那个水电师就跟他讲说，啊，你就先丢两颗阿司匹林啊，等如果还是不通的话你再打电话给我。那我想就是说你是心脏外科的名医，那做很多这种心脏血管的这种手术这方面跟我们这种建筑的，因为我们的建筑的水电跟我们人体里面的这种血管跟神经应该有点相关吧。
非常类似。
哦，是吗？
其实人的结构不就这样，血管就是水管嘛。
是是是，
啊，你一个大楼里面也要有这个，你一个水要流通的话要有一个重力嘛。
对，
啊，
没错，
那必须那你把那个
泵吗？
对，泵先从底下打到上面去嘛。
对对对，没错。
那其实这个泵就是我们的心脏。
啊，是。
有时候对于一般的民众不是太了解这个的时候，我就会跟他们做个比方了，就是说像你大楼的这个泵就是打到上面哈，打到这个上面，这个需要有个重力来分配哈。
嗯。
那我们的心脏也是一样，就是说它
是
这个心脏是一个泵啊，然后呢一天打多少七夕的这个血液哈，一天有七公吨，
七公吨哈，
七公吨，
很大，
所以你
很多，
很多很多，不少，
是，
所以这个它的负担蛮重，
嗯，
啊，所以这个是类似了，像这个这么一个状况。
我真相信，真的有个上帝才有办法，那个心脏永远在那跳动，真的。
对，《
金刚经》有提到说如何降伏其心呐，啊，那我也想到是说，当我今天要来访问您的时候，很多朋友想说，到底你这个建筑跟心脏有什么关系？其实我们万物都是唯心造。每个人的一个心都是为自己创造出来的世界，甚至我曾经有看到一个新店的房地产 的 slogan， 他们这种行销的 slogan 叫做养心店，哇，取的名真好，因为是新店推出的案子。
对，
那有时候我在做一个宗教建筑的时候，我那时候是抱着这种无助身心，就是我认定不要有任何成见，哪要把我以前所学的不要对我任何的挂碍，所以我是觉得心其实跟建筑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不是俗话讲心诚则灵吗？我想我也祝福每位听众生活有意义，生命有保障，我们一起来度过世间的病痛苦难。那我想大院长是视病由亲啊，那我们如果说在这种紧张的时刻，我们如果没有病痛又懂得知足的话，那不是就像院长一直跟我讲的，我们不就是活在天堂的幸运儿吗？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谈到这里，我再次的感谢我们魏征院长，来到我们这个节目，欢迎您订阅和转传分享，我们下次再会，谢谢，谢谢院长。
谢谢，谢谢。
建筑人生，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建筑人生，我是林贵荣 John Lin。 我们今天再次请到振兴医院的院长魏征院长来到我们的节目。魏征院长你好。
好，李市长好。
我跟魏征院长的渊源也是有30年了嘛。
有、哦、
当时我们还年轻啊。
是
啊。我们是在哪一年得到？
大概我看看
1990
差不多。
1990年的时候，我们两位同时得到十大杰出青年。后来你那时候又没几年，你就回去当院长，当振兴医院院长嘛。
是，我先是在三军总医院当外科部主任嘛。
是。
然后，我服务期满哈，就军中服务期满之后，离开三军总医院到振兴医院这样子。
是是。
那么 过了两年吧，当院长的事。
是是、嗯。那这一次在当院长是过了几年呢？
哦，二十几年了。
二十几年。
嗯，所以是第二次当院长，对，过了二十几年。
哎，在你当院长的时候，我曾介绍一个好朋友，他心脏有一点问题，所以我们就在那时候介绍一个建筑师去你那里动了手术。
是，
后来我们有个机缘，我曾经邀请你来我们台北市建筑师工会来演讲，你还记得吗？
记得记得。
哦，这个对我们建筑师的一些会员啊同业来讲，对他们的心脏的保养跟保健也非常有帮助，这样子。那我也想到说，我们建筑师跟医生的知识有没有什么类似的地方呢？像我们建筑师在做设计的时候，也要做基地的现况的调查，然后要做钻探的实验，要做很多法令的这种分析，还要把各种的这种配合的厂商啊，不管结构啦、水电、消防啦、各种的配合，也是一个很大团队一个 teamwork。当然，我相信医生在做像您在做这种换心手术或大手术的时候，也做很多的这种检查的报告。医学的东西也是一个很实证的一个科学嘛、
嗯、
这方面能不能稍微说明一下？
嗯，我想大概跟建筑很像、啊、医学尤其是像我这个科
啊是。
那么你看在手术之前我们其实都做过很多的准备工作、
哦
啊
嗯、
第一个诊断你一定要精确嘛，
是、
啊、做很多影像的检查，
是。
那么第二个要考虑到他这个疾病是不是真正需要开刀，
是、
啊，因为这个刀开下去就没有回头路的，
对
啊就像你开房子一样啊，那不能够弄了一半说是改弦易辙，那不行哈、啊。
是，
那还有就是做完手术之后，你在照顾的这段期间也很重要，
是
啊，你没照顾好，你前功尽弃嘛哈、
嗯
啊。所以我们的团队其实要不少人，其实光一个心脏团队哈、啊，总共加起来就将近三百个人，
哇，
啊、将近300
心脏300个人。
嗯
好几个团队是吧？
就是这中间的团队包含到哈，我还不讲医院本身的那个一般的服务哈，比如说你进来挂个号好了，
嗯，
你从到医院开始进来就是个停车问题嘛，
嗯，
你停车停不到，你早就气呼呼了，
对，
就是就生气了嘛哈、嗯，停车问题、挂号问题，挂号是不是事前就网络上挂号，不要在医院等太久，那还有就是。挂号的柜台 那些人的态度好不好，哎，你不要被那些人先气了之后就心脏病就先发了
对、啊、
然后这个你在等待期间有没有人帮你服务啊，或者是你是不是可以去买杯咖啡喝啊，
是
你不要一直眼睛盯到那个号码牌动也不敢动，你就不敢离开也不好、啊、
是。
那怎么样让患者得到方便啊、
嗯？
然后看了病之后啊，比如说这个一些检查马上就可以知道、
嗯、
啊，不要说哎再跑一趟，哎下礼拜再来一趟，这再下礼拜再来一趟啊，就是花很多时间哈、
嗯。
然后呢，好，你开刀啊，开刀的话你是不是还要解释啊？
是，
并不是医生讲啊，你该开刀就好了。
对，
那病人哪有那么容
易？那这个病人需要有那种知的权利，
要、
嗯，
这个其实一定要。我一直很早就重视这个东西、
嗯、
啊，然后我甚至还跟病人要求说，你干脆。给我录音起来好了
哦，
来录音，然后你一个家属听了，
这很好。有些医生不让人家录音。
其实我二十年以前开始就这样子，
是是是，
就希望他们录音。
哦、
我说你录
了
之后，你们就算过命吧。我也是跟人家去算命哈，那算命师就让人家录音嘛，要不然他讲了个半天，那你不是回头来早都忘掉了吗？对，
是是是，
我从那个概念之后，我就觉得哎，应该是要这样。我不怕你录我的音嘛，
是
啊、
哦，这个不简单哦。
甚至看诊的时候，他只要想录音，我说哎 ，go ahead， 你录啊。
现在还很多医生不让人家录音录影的，
哎，其实没有必要。为什么哈？你只要照规矩讲，你该讲的讲清楚，你要让病人真的知道，越清楚越好。然后他录了之后。他回去可以分享他其他家人，
他讲得清楚、啊、
对，因为这个刀开下去没有回头路的、嗯、我就说你开下去就没有回头路啊，所以你讲清楚让他这个家属比较好下决定，因为每个人看法会不同，
是
啊，甚至于病人自己都可以好好听一听，
是
就算有风险他也要知道我到底要不要开这个刀、
嗯嗯嗯、
啊，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很需要的哈、
嗯、
所以啊，这个看完之后，然后你开刀的时候，中间要准备工作，你是不是所有的检查该检查都做完了？然后你所有的风险你自己，我们要评估。但除了评估的结果告诉患者之外，我们自己也要评估，
嗯，
我的胜算有多大？
是
啊，那么想办法尽量减少它的风险，
是
减少它的失败率嘛？
嗯，
因为在手术当中，大概我 我们的开房里面大概就直接工作就九个人
是
啊、
嗯，
体外循环师
是
有两位啊、嗯，手术者对面站的是第一助手、嗯、旁边还有个第二助手还有一个刷手护士、
嗯、
刷手护士是在手术台上的还有个流动护士在底下拿东西的、
嗯、
啊，他也不是说随便找一个人就拿东西就可以你喊了半天他找不到东西怎么办他东西放哪里不听也听不懂那也不行所以这里流动护士有时候比刷手护士还更重要、
哦、是
啊。那麻醉医生还有麻醉的助手
是是是
那算我们九个人了、
嗯、
这些好都是一个缺一不可
嗯
啊，但你可以说、哦、我是人力不够少一点那你就品质就会差一点嘛、
嗯、
你可能本来99%的成功率就可以变成95%
那、
那个中间就有几个冤枉的、啊、对不对
是是是
所以这是有时候这些事情呢、啊，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对自己有所要求、
嗯、
我的要求是尽量能够啊，能不能到100%但是我知道不可能、嗯、但是尽量嘛
是
对不对、
嗯、
但是没有错了这个医疗这个东西啊，确实是很多、
嗯、
它的不确定性是很多的、
嗯、
我们尽量做就是了尽量做你就问心无愧这样
是、
嗯、
再来我想访问我们想请教我们卫生院长就是说医院建筑对我们建筑师来讲是一个比较复杂然后比较需要各方面来协调一种特别的这种建筑的形式啦因为很多比如说对一个新的医院来讲它那个总配置的计划也非常的重要所以总配置计划之外呢也要做初步的设计的做各种机能的需求的分析啊比如说很多比如说有心脏外科啦有骨科啦神经外科啦泌尿科啦那我想各式各样专门性对机能要求的精准度本身已经够复杂了那另外就是说医院里头的动线我想是最重要的吧
对
一般来讲比如说有病人的动线啊
对
有家属的动线啊有医护人员的动线啊还有就是物料的这种输送啦、啊资讯的传递来比如是 X 光片啦、啊、病历表啦、啊、电脑资料等这些的服务的动线啦、啊、医院建筑的这种需要跟行政人员如何来配合你现在当为一个领导者一个院长的话你觉得在医院建筑的方面能够对我们建筑师有什么样的建议
的确这个医院的这种建筑哈跟一般的建筑是蛮不同的哈
是
在功能方面因为这个医院其实讲起来一个医院其实真的还比一个饭店要复杂、
哦、复杂多了对、
啊、不管在管理层面或者是这种功能方面的、
嗯、
建筑、啊、设计这些方面、嗯、那所以呢这个因为一开始在盖硬体的时候就要先顾虑到这个部分
是
那等到硬体盖好那就是大结构体盖好之后里边它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比如说管线、啊
嗯、
哪些地方需要有氧气供应哪些地方要有这个抽气的、啊、
是
还有不同的这种很多很多其他很多功能比如说监视器啊什么等等哈那但现在医院除了刚才我们林建筑讲到的这些事情哈那现在还要增加一些东西就是未来的这个趋势、
嗯、
啊比如说 AI 哈
是
人工智慧的需求
嗯
啊在人工智慧需求在某些方面在现在你一开始盖的时候可能就要先考虑到了哈所以刚才您讲的那些很重要就是传送啊这个动线啊 这其实是很重要的、
嗯、
那它的功能性啊，所以盖一个医院、啊、嗯，一开始一定是在设计的时候一定是会召集各个相关部门啊，它的这个不同的科别它的主管都要进来一起开会
是
啊，你的需求要 提出来但有些人可能提出来一个不需要的需求有可能因为这么多人嘛、
嗯、对
但我们就要总体再来评估哪些有些会太增加成本没有必要的东西那大家也不需要、
嗯、
把一个院盖的像那个有时候啦假如说是你花了很多的钱盖起来一些没有用的东西也有可能所以这个也是要考虑这个是负面的你要把它减少的哈
对对对
那有的必须要先想到增加的、嗯、其实没有说在未来这个医院的这个它怎么样这个结构确实对我们来讲哈确实是有一个相当的一个挑战为什么哈未来性你是不是真的能够考虑到或者你能考虑到几年以后、
嗯、
但确实现在的科技进步太快
是
啊，这个但基本的这种建筑结构的这个是功能一定要符合之外我们还要再预留一些未来的一种可能的发展大概是这样子
嗯，另外我是觉得以前我在国外的时候小孩子还小到很多那种巴黎的一些家庭诊所里头他们布置的就非常人性化
嗯，
好像我进到一个医生里面他的小书房一样或者小客厅一样、
嗯、
不会给人那种 冷冰冰的感觉，很温馨的感觉。那我想一个大医院，我想就像跟刚才院长所提的，你要协调各部门，那医院当然首重机能啊，那千头万绪的内涵，那如果在重视机能之下又能够达到人性化的空间啊，比如说建筑物的造型啊，它的颜色啦、啊，甚至它的这种气氛让人家非常有安全感，有那种 peaceful， 这也是我们建筑师未来应该努力的目标吧。那在这方面你有什么重要的建议？
对对，你讲的很重要，这个哈，这也是我非常觉得重要的哈，就是这个当然就是一方面是建筑师的一个责任了，
是是
因为哈，其实对于这个很多业主来讲，那医院的业主哈，有很多的人不是会太重视这个东西，
嗯，
但我觉得很重，觉得很重
很重要，
因为你让一个患者他到医院来，不要有那种 冷冰冰的感觉，不管在视觉效果各方面来讲哈，你进来，最好就像一个饭店，
是
那五星饭店一样哈，他舒舒服服的，然后你的各种服务都很到位
啊，
但是那是软体方面的，硬体方面你软体可以加强，但是你硬体只要没弄好。你光软体也不够，所以硬体你视觉效果这个功能性这些都要 先做好、
嗯嗯、
那么尤其是您刚刚讲的一些是那种这种内部的设计这些哈，其实你先不谈这个医术怎么样，那你先进了这个环境里面，这第一观感就其实就蛮重要了、
嗯、
你先第一观感先觉得它很舒适温馨、
嗯、
不要有压力、嗯、啊，没有这个压迫感啊，那这样子是第一优先一定要的，所以这个是建筑师这边最能够着力的地方、啊、
这也是就是说如何降虎其心、啊、
是
我想只要碰到心脏有问题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到就是我们卫生的这种院长，所以希望呢我们本节目呢也祝福每位听众呢生活有意义，生命有保障，我们一起来度过世间的病痛苦难。那我再重复一下，我们今天假设没有病痛然后又懂得知足的话，我们每天不就是生活在天堂的这种幸运儿吗？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谈到这里，再次感谢我们卫生院长来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订阅及转传分享，我们下次再会。
是，谢谢，
再次谢谢院长，谢谢。